佛罗伦萨5月19日至21日。佛罗伦萨位于意大利中部，是文艺复兴诞生之地。14世纪到16世纪是文化复兴时代，当时欧洲从中世纪文化经济的预制中苏醒，开创了经济增长，特别是艺术、科学和社会繁荣的新纪元。艺术家麦克朗基罗无疑是文艺复兴时代的杰出代表，他和达芬奇同乡，并出自同一中学。麦克朗基罗的天赋与成就登峰造极，超出了自古希腊罗马以来的所有奇才。惊世杰作《玛利亚和耶稣》完工时，他年仅25岁。他的另一不朽名作《大卫》更是尽善尽美，令人百看不厌。勇士大卫是座裸体大理石雕像，身高19英尺，坐落在艺术研究院。整体的轮廓和各部的详细刻画都表现出作者对形体的理解和宠爱。浑圆的躯体，坚挺的肌肉，雄厚的胸膛，凹凸的前后，特别是炯炯放光的眼神，有勇有恨。我虽无艺术素养，但心有灵犀，我似乎听见了他的心跳，触摸到了他的肌肤，闻到了他的体味，看懂了他的心思。麦克朗基罗专心地研究过人体解剖学，对肌肉骨骼的构造显然有独特的见解。他精挑细刻的作品完善了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创立了健美的楷模。美迪奇教堂大理石结构富丽堂皇，他收藏有麦克朗基罗的多幅雕刻作品。美迪奇家族曾赞助了麦克朗基罗的艺术创作，是佛罗伦萨当时的政治家族。日后麦克朗基罗又是国王和教徒的密友。圣马克教堂收藏有中世纪的主要壁画和文艺复兴早期弗兰安吉利科大师的油画。马不停蹄地看多了三维艺术品，对其他二维艺术便丧失热情，因此放弃了乌菲兹和杜莫博物馆。看累了艺术，专程赴店品尝了最好吃的冰激凌。梅桃杏李，味重品金，一吃起来就难以罢休，直至寒气冲头方罢。意大利冰激凌闻名于世，我自然每日必修。冰激凌是我学会的首枚意大利语单词。此后又扮装的酷爱科学的样子，参观了失宠游客的科学博物馆，观赏了伽利略和其他科祖发明的钟表、地图仪、望远镜以及其他各种科学仪器，当然还有来自中国的指南针。同伴物理学博士还当真追求科学了，一看到各类巧妙设计就拔不出来，结果被闭馆驱逐。从清水泛舟的威尼斯突然来到了风车狂地的佛罗伦萨，我后脚跟踢后脑勺还是赶不上趟。好在发现食品价格较威尼斯降半，于是鼓起了劲头，穿过阿农河畔，在书店餐厅里花天酒地了一番。席间和邻桌当地食客搭茬，得以指点，随即调整了旅程。比萨五台堡，5月21日至22日。顺道奔赴科学圣地比萨。比萨斜塔歪门斜道奄奄一息，一眼望去就有伸手欲脱的念头。伽利略便在此发现了重力加速度。为确保滚滚财源，比萨当局对斜塔采取了保护措施，施缆牵墙。五台堡位于意大利北部的中海湾，是落座在山崖的五个小村庄。阳光、海滩、空气和葡萄酒纯净朴实。由于山势险峻，交通不便尚鲜为人知。不幸的是，近来受宠于媒介，游客相继而至。中途转车，遇到一热情旅客的指点，我们顺利来到小城 Vernazza。莫尼克来自悉尼，报社编辑，更换工作之间只身荡游欧洲，恰巧我们同居一处，便相邀共进晚餐，互换地址和心得体会。有机会去悉尼，我会去上门拜访的。旅馆开业4载，招来了首名中国客，可是不易。 第一的头衔很少会雇我这种其貌不扬、光彩暗淡的人。阳光沐浴下的海浪波光粼粼，满山遍野的葡萄架和橄榄树郁郁葱葱，高度葡萄酒和橄榄油均为当地特产。沙滩平生，山崖踏步，横穿乡间险道，饱览了汉景奇观。戏水的欧洲男女赤身裸体毫不在意，而美国佬则永身裹衣毫不可亲，对机体的反应显露出不同的历史痕迹。欧洲清教徒欲于教义离经叛道，逃离欧洲大陆，成为美国佬的祖先。在清教徒看来，姓氏肮脏，因而性气丑陋，他们的子孙变成了羞男色女。意大利很多艺术品的缺陷也表现出清教徒昔日的抗争，阉割雕像，眼摸画像。美国青年詹妮孤芳自赏，漫游欧洲，应邀同桌共餐，便一拍即合，彼此对复杂论都兴趣浓厚，一种他乡遇知音的感觉。尤娇贤惠甚为幸事，但愿他在应用复杂论研讨社会现象时得寸进尺。热爱旅行者大多开明，乐于接受新事物，开阔眼界。西雅纳，5月22日至23日。西雅纳位于塔斯肯尼山区，700年前有6万人，当时比巴黎还大，是当时军事重镇。1348年，镇毁重建，小镇今昔非比，成为民风纯正的旅游要地。市中心石砖铺地，禁止车辆通行，是步行者天国。周末警城出动，你来我往，衣着考究，旅游者则显得破衣烂衫。穿街走巷的浪男倩女魅力无穷，我看意大利人黑发暗服，深眼高鼻，比金发碧眼更耐看。中塔广场上人群如潮，聊天社交一片祥和气氛。独摩教堂有历代教皇的雕像，看多了辉煌就不以为然。恰巧赶上晚上弥撒，看看热闹吧。目睹了红衣教主的布道仪式和教徒的虔诚下跪，聆听了管风琴气势磅礴的余声回荡。本以为地小人稀，没订旅馆，结果是人满为患，无奈被挤进星级旅馆，一晚睡得我心绞痛。